谢谢喜乐团契的献诗。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生命记一章一到八节，在教会圣经213页。翻到之后，让我们用同声诵读的方式一起来读。生命记一章一到八节，教会圣经213页。翻到之后，我们用同声诵读的方式一起来读，请。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二。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现在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题目是信心的画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生命记，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谁把生命记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遍，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这是一本很宝贵的书，里面有很丰富的神的话语，读生命记会使你得到许多的福气。请翻到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三节，我借着这三节圣经跟大家介绍一下生命记的内容。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们、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吩咐他们的目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以恭敬的心、一颗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从今天开始来研读生命记，我们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指教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的心，让传讲的跟听的都可以从这一本宝贵的书卷当中明白神的心意，认识我们的神，好叫我们可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是今天开始要看生命记，生命记讲的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就是走一条信心的道路。那生命记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怎么样来信靠神，听神的话，重点是听神的话，使你的人生得到最好的结果。生命记讲了很多神的话语，那目的是要祝福你子子孙孙 都蒙神的福分。介绍一下生命记的背景，这是一个信心的故事。那个时间发生的时候，一开始是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第40年11月1号那天开始的。地点在哪里呢？在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在那个平原上，摩西向以色列人讲解神的律法。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摩西，还有就是以色列人全体的会众。大家要了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连男带女，连大带小，大概将近200万人左右。事件啊，所发生的事就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讲解神的律法。那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可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是他们到迦南地要面对强大的敌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们的领袖摩西却马上离开他们了，要进去那个迦南地，但是没有领袖。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向他们讲解律法。我们想想那个时候的情况，以色列人千辛万苦走了40年的旷野路，终于走到这个地方叫做摩亚平原，中间就隔了一条约旦河，过了那条河之后就可以进去那个地叫流奶与蜜之地，是神答应要给他们的地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奇怪，他们就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那老一代的人全部都死了，剩下的都是年轻一代没有经验的人。可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却要过这个河，面对敌人，跟他们打仗，去得到那块土地。照理说，如果有一个他们所信靠的领袖还在的话，说如果摩西还在带他们，他们还可以放心。可是偏偏就是这个时候，摩西说，我不会跟你们一起过河，你们自己过去。那就在这种时候，摩西跟他们讲解神的律法。这个整本的生命记就是在讲说，那个时候就在摩亚平原上，摩西一天又一天给他们所讲的话，把这个话给记录下来。那大家了解说，那个时候真是以色列人信心最受到考验的时候。你的信心会不会受到考验？如果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大概还好，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信心会不会受到考验？那生命记它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信靠神，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你怎么样实际上来信靠神。那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那生命记教你一件事情，就是说看神不看人，教你怎么样真正的看神不看人，凡事只看神不看人。那如果你是一位神的仆人，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有些工作事工，你是帮助别人的，那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你要传神不传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没有摩西怎么办？没有摩西可是还有神。如果你是信的，是神的话就没有问题，你就问问你自己。可是如果你信的是人，这个基督徒很好，我一开始就是这个基督徒，他非常关心我，对我非常的好，我每次来到教会看到他我就很高兴，他常常为我祷告，甚至他是带我信主的，有他来，有他在教会我也来，他不在的话我也不在。你看的是人，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群人对我特别好，那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实在不实在？还是你主要的关系是跟这些人的关系？那生命记就教导我们说，连摩西不在的都没有关系，只要神在。那只要以色列人这些信神的人，如果你相信的是真神的话，那么前面这么困难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摆在人的身上的话，会出事的。另外你看看这个摩西，因为在整本书讲的是摩西，他在跟以色列人讲话，那摩西他传的是什么？我要跟大家看节圣经，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好，请一起翻到生命记第五章第四节跟第五节。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来。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效。你看摩西说的话，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说话，他没有说我讲话给你，其实那个时候是神讲话给摩西，并然后摩西在讲话给他，但是他说就是神在跟你们说话，他传的就是神，是耶和华在那个山上在火中面对面跟你们说话。我是什么呢？他就说我就是一个传话的人，说那个时候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摩西这样子的，他从来不说我教导你们什么，他从头到尾就是说我把神的话传给你们。连那天那种时候，就是我上了山耶和华向我说话，他还是说耶和华在那个山上面对面跟你们说话。那这是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你如果说你带人信主，你传神的话，你传到有一天说这些人他们记得神了，但是忘了你，你就成功了。他到最后他们心里面记住神了，他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但是他把你忘记了，你就成功了。但是如果反过来，到最后他记得你，可是他忘了神，他总是记得你的好处，总是记得你多有爱心，他想到你他心里就高兴，可是他不记得神，他跟神之间没有什么，那你就失败。你如果传神传到最后像摩西这样，就是只是把神传给他们，那你就成功了。生命记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故事，一个有信心的人摩西怎么样带一群信神的人怎么样来信靠神，那这是生命记它的内容，它的主题。那生命记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属灵的宝库。大家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新约圣经常常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有没有？常常引用旧约圣经把什么什么地方讲。你们知不知道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引用最多的是哪三本书？我在讲生命经的意思。引用最多的前三本书，第一本是创世纪，第二本是生命记，然后第三本是诗篇，第四本是以赛亚书。这个生命记是引用新约引用旧约引用的第二多的一本书。我只讲一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受试探，在旷野受试探，而魔鬼是三次试探他，对不对？然后每一次耶稣都用一句神的话来抵挡魔鬼，记不记得？好，第一次魔鬼试探耶稣，就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然后耶稣就说了，说人活着不单是要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从哪边出来的？你先知道是生命记。第二次魔鬼试探耶稣说，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来，神会用他的手托住你。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也是出自于生命记。第三次魔鬼要耶稣来拜他，说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耶稣他就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句话也是出自于生命记。魔鬼三次试探耶稣，耶稣三次用神的话语回答他，这三次所用的话语都是出自于生命记。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读的就是这一本生命记。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那个背景，了解这个背景你才能够把这个信心的主题把它明白过来。生命记一开始第一章， 第三、第五节，我读一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然后跳到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我把这一段取了个题目，叫做大战前夕说律法。大战前夕说律法，什么大战？以色列人马上就要面临他们的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战争，就是征服迦南地的大战。然后在这个时候，摩西他在战争的前夕没有对他们做什么战略上的指示，没有告诉他们怎么样预备进去打这场战，反而就站在那边一天又一天的只给他们讲一件事，就是讲神的律法。摩西在摩押地讲律法，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想想，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在这种关系，如果说一个做父亲的，他爱他的孩子，到这种关键的时候，他会给他一些指示的时候，孩子，我就要走了。摩西知道自己要走了，你该怎么怎么？你现在就是这件事情是天大的事情，你该怎么怎么怎么做？会指导他一下。可是摩西一句话都不讲，不说你们该怎么打这个仗，他只是一天又一天的讲说，你们要听神的话，你们要谨守遵行神说了什么什么，对，一天一天只是讲这个。摩西在说律法，律法就是神的命令，神的话语。那摩西认为，你了解一下摩西这个有信心的人，那从他的眼睛来看事情，你就明白。摩西认为以色列人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对神的信心。他们这时候最需要的是神的话语。那从人的眼光来看，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任何人一定会同意，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做好准备，这十二个支派怎么装备起来，然后过这个河去打这个胜仗。可是从信心的眼光来看，你要知道摩西的眼光，从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个迦南战役是什么？是一场已经打完的战争，而且是胜仗，是已经打完的胜仗。所以摩西看这个迦南战，他这场战已经打完了，已经打赢了。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告诉他们说，是耶和华你的神在前面给你们领路进去过这个河，是神在为你们征战。那以色列人所需要做的，现在要做的也就是一件事，就是听神的话，信靠他，跟从他。那摩西他明白整个事情的关键在于以色列人是不是能够听神的话，只要听神的话，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如果不听神的话，会很辛苦，这么大的敌人他们打不过的。所以摩西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生命快结束，他跟以色列人讲的全部都是神的律法，神的话。那从信心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跟以色列人一样，也是一场已经打完的胜仗，不是败仗，已经打完的胜仗。只要你信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为你领路，已经打赢了。那你要做的就只是听他的话，照着他的吩咐去行，你这一生有胜无败。但是如果说你三心两意的不好好去跟随神的话，你这一生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你是靠自己在打仗，而这个人生的战役比他们那个迦南战争更加的辛苦。摩西传讲律法，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在这种最辛苦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你要信靠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听神的话。那摩西在摩押地讲律法，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边讲的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啊？律法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命令，不是建议，是一个命令，说你要这样子做。也可以说就是神的话语，它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你看这个律法，你把它总刮起来就是两样，一个是说如何敬拜神，如何建立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怎么样可以亲近神，怎么样敬拜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律法讲的就是如何生活， 以色列人，你们是信神的人，信神的人要怎么样生活，讲得很仔细，从教养子女，在那个地上生活各方怎么行，就是怎么吃饭，怎么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告诉他们怎么样的生活。那律法的内容就是这两样，一个是讲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敬拜神，如何侍奉他；另外一个讲的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地上你怎么样好好的生活，使你蒙福。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在约翰福音1:18就这样说，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我们读的在整本的生命记就是看摩西所传的这个律法，讲的是每一条都是跟你生活有关系的事情。首先我们看一下信心跟人生的关系，这生命记讲的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信心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地方给信心下了定义，就是希伯来书11:1。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跟你很有关系，跟你生活有关系。第一个就是信心使人有盼望，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第二个就是信心使人能够肯定。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之后，你知道信心跟你的人生很有关系，你这一生过得好不好跟你的有没有信心有天大的关系。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人生，只不过就是那个有信心的人他的日子会过得比没有信心的人会过得好，过得顺畅，而且过得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信心是可以造福人生的东西，神要人有信心为的是要造福人。有信心的人有两样宝贝，一个是盼望，一个是肯定。在别人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有盼望，在别人不能肯定的时候你能够肯定，所以你的人生会比别人更幸福。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说你这个希望不是一个气球，气球里面装的是空气，你用针一扎的话它就破了。所望之事的实底，这里面装的不是空气，装的是信心，是很扎实的。你就针扎下去的话，只有针会坏，它不会坏。这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因为有信心，所以你的盼望不会落空，会实现的。一直往那个港口去看，去张望，有一天那艘船它会进港。因为相信，所以你对人生是有把握。它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你对事情有肯定，因为有确实的证据，所以你对事情很肯定。我祷告，我为什么祷告？因为我很肯定，我不是在跟空气说话。我很肯定，虽然看不见，但是掌管我人生的那位神，他在垂听我的祷告。那因为我有这样子肯定的态度，我对我的人生也肯定，我就会比别人幸福，比别人有把握，比别人快乐。那弟兄姐妹，信心的对象很清楚，就是神。因为你相信神，所以你对人生有盼望；因为你相信神，所以你对人生能够肯定。那生命记的内容就是叫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好好的去信靠神，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一下冷一下热，要有一个坚定的态度来跟随主。那这是生命记它主要的目的。生命记里面讲的全部都是神的话，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信心的具体表现出来，你说到底是什么信心我一个人在那里拼命祷告，我觉得说神很伟大，这叫信心吗？不是。生命记说信心的具体表现就是一样事情，就是你相信神所说的话，这叫做信心。 相信他的话，你就照着去做。信心的具体表现就是神怎么说我怎么做，中间不打折扣，这个叫做信心。生命记告诉我们，最大的信心就是一个人他会去谨守遵行神的话。生命记也告诉我们说，你去听神的话对你只有好处，为的是叫你蒙福，你的子子孙孙也一起蒙福。那我们教会的人知道，我常常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顺服带来祝福，你顺服神就带来神的祝福。因为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听神的话，然后神的祝福是在他的话里面，你照着去做的时候会蒙福的。有点像我们就是做爸妈的，你知道做爸，你的孩子很小，一两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事，那这个孩子如果听爸妈的话对他有好处，如果他不听他爸妈的话，随便乱跑随便乱做的话，会给自己带来伤害。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听神的话就只有好处。如果是一个家都听神的话，你的家会蒙福，你很多事情不必担心。你为什么夫妻会有问题，为什么那个父母教养子女有问题，你不听神的话。你如果从头开始简简单单，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全家会蒙福。一个教会也是一样，一个教会听神的话，一个教会会蒙福。那像以色列人就在这个生命记的背景，如果一个民族要听神的话的话，这个民族也会蒙福。那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神的话，我们基督徒记得，神的话它永远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神的话就代表的是圣经，就是神的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讲到神的话，我们知道说啊，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就是我们要去读圣经，了解圣经讲一些什么。你读不读圣经？你们要读圣经，不是要读别的，要读圣经，不是读荒漠甘泉，也不是读中信使者这些杂志。你们基督徒要读的是圣经的本身，神的话语的本身。如果你一信主一开始你不读圣经，你捡那个容易的，圣经我读了两天我读不下去啊，后来有人给我一本荒漠甘泉，我读了一天觉得很有帮助，所以以后我就开始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我就翻一翻荒漠甘泉。或者是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本中信杂志，那个见证我看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的安慰，所以我圣经我是不读的了，我就是有时候看看中信什么，我就这样子基督徒就把它做下来，做着做着最后就是说你里面没什么神的话语，你看的都是那些外面来的杂七杂八，都是人的话，你以为自己挺属灵的，其实你没有听神的话，你也没有去读神的话，你也没有照着他的话，就没有那个信心的成分在那里，也不会蒙福。最好是从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的你听的就是神的话。你们知道我在这个教会我总是叫你们读圣经，我们开那个读经班我也是叫你去读圣经，读完圣经再来上课啊，不必看我的讲义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读完圣经再来，重点是你自己要读神的话。那第二个，每次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经的本身，讲到耶稣，讲的都是说神的话。那在耶稣的话就是把这个话翻成的是道，用道这个字，道跟话是一样的意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要相信神的话就是要信耶稣的意思。特别是你知道在罗马书里面有一段圣经，这段圣经的末尾那一节你们很熟悉，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那边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但是他前面那三节你们不熟，那我把这整段读一遍给你听，这一段跟生命记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六到第十节，这样子说，保罗他就说了，你不要心里说，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前面讲的那一段话完全是引用生命记第30章11节到14节，只不过在生命记的时候讲的是说，这个诫命啊，神的话，神的诫命离你不远，不是你要到天上去拿或到地底下拿，他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口里。到了保罗引用的时候，他就把用基督来取代那个神的诫命，神的话，他说哦，不是你要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不是你要到海底啊，到阴间把他领下来，说他就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耶稣他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说要好好的相信他，接受他。那我们中间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很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就是神的道，他因为爱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口里认他为主，相信并且相信他是神，对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样子一个人就可以得救。我们一生做了犯了很多的罪，不需要一条一条的积这个功德或做这些事情让神来赦免你。当你一接受耶稣的时候，一接受这个神的道的时候，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你就是神的儿女。要相信，要接受神的话，接受耶稣基督。接着我们现在开始来正式的看这个生命记，我跟大家读一下前面的这一段。生命记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大家有圣经的就翻到圣经。耶稣在，不是耶稣，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 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在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请注意下面 那句话，说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大家知不知道伯拉大河是哪一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地为业之地。好，先看一下神要给他们的是什么。神告诉他们一连串的名字，说这些都是要给你们。那最后有讲到说，在那个北边有这个利巴嫩山，还有伯拉大河，这些都是我要给你们的。这个是神所应许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读到后面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所得到的。那我找了下地图，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间哈。好，我们看下一章，这是神所应许的跟实际所得的，那中间是有差距的哈。神所应许的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地，你们可能远的看不清楚哈。但是最北的地方到这个伯拉大河，这是幼发拉底河，是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地方。那我画这个红色的框框就是他们实际所得的哈。但神所应许的是这么大的一块地方，然后把这个框框放大的话，就是你 常常看到的啊，以色列他的那个国土的地图啊，这神所应许的跟实际所得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啊。刚才你读到说神要给他们的有利巴嫩山地啊，就在他北边的这个地方，这些高山是利巴嫩山，然后在利巴嫩山再往北走是伯拉大河，那个是神说我答应你们的列祖要把这些都给你们，你们只要去都可以得到。那以色列人后来真的去了，他们不是完全没有信心，只不过是信心不够，所以后来他们实际所得的是这么一部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就是说神他的心意是好的，他要给你很多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你这一生当中得到的东西呢，常常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么多，而只是得到了那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不是说神很吝啬他不要给你，神说我这些都要给你，我要祝福你，你信主之后我要给你丰盛的生命，不但是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周围的一切都要祝福你。可是为什么就算基督徒有时候他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 struggle，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做决定，有时候很后悔，有时候就是说好像我做的基督徒啊，比那个不信主的人好像得到的福气没有说多很多。为什么是这样的？不是说神给你的很少，而是说人实际得到的少，不是神应许的少，是实际得到的少。以色列人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信心不够。到了真的要去活出来，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就信心不够。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来学习怎么来汲取神的应许。第一个是要相信神的话，就是要有信心。神应许了说要叫你还有你的子子孙孙都蒙福，神的话是真的，他要祝福你全家，你还有你的孩子，神都要祝福你。神也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去教导你的下一代，怎么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还懂事的时候帮助他们来认识神。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基督徒做些什么事情，他们不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他们从小叫孩子要用功，要读好成绩，拿全 A， 学小提琴，学钢琴，学这一切的技艺啊，读个好大学，读个好研究院，找份好工作，要不要信主随便，等他大了自己做决定。重要的是功课要好，那功课稍微有一门不好，那个爸爸妈妈急得不得了，怎么样补习，怎么样找老师，怎么样让他进步，一定要把他从 A 啊，从 B 变成 A。 但是这个孩子礼拜天早上说我今天很困，我不想来教会，没有关系，你在家多睡一会儿。我今天这个礼拜天我们有活动，我要去参加 party， 没有关系，你就去吧。希望将来你自己大了之后你会好好庆祝。结果那些孩子他一到读大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庆祝，他小时候有时候还被勉强被爸妈带到教会来，到他一读大学他自由，他在外面他绝对不会回到教会里面去。那这些基督徒的爸妈在干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是用世俗的方法，人家那不清楚的人看重这些，他也很看重，所以这些地方他功课各方面他特别的就拼命加强。但是那个孩子他从来不教他怎么去信靠神，也没有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不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结果后来孩子出了问题，他说神怎么没有祝福我，神不是说我们只要信靠他我跟我的下一代都要蒙福，为什么我的下一代是这样的。那个孩子，你知道那孩子大的时候你要再去纠正他是千难万难，他已经成人了，你改不了他了，那我只能为他祷告。是的，你也只能真的只能为他祷告，你不能做别的了。那他小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为什么基督徒会苦，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婚姻不幸福，都是一样的道理，还有他的人生都是一样。神其实已经把该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只是到了真要去做的时候，基督徒啊，有些自以为很属灵的基督徒，道理很多，
但是到去做的时候，他 always 选择仕途，他总是选择那个仕途的方法，跟不信的人其实没什么两样。那所以就说，那为什么我的家这样子？为什么我的人生这样子？不是神不应许你，神给你的应许的疆域是这么大的，可是你否实际上你到的就是那么小的一个部分，是因为缺少了信心跟行动。生命记一次又一次的说，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神跟你说了些什么，你要去做，要有信心有行动，可以支取神的应许。大家要知道，生命记它那个背景是在那个摩亚平原，然后前面过河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给的好处在前面是要祝福你的，他不是在责备以色列人，而是说你们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要拿出信心来好好的跟随主，一过了这个河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是好日子在前面，但是你们要坚持一点，就是要听神的话。接着摩西就开始跟他们讲话，这生命记一开始非常的有意思，他别的话不说，他说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以前发生的事情，讲一讲那个上辈子，就是你们的爸爸你们的哥哥那一代的事情，我来给你们讲一遍，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小，就当初他们都是小孩子啊，事情发生的时候，后来那个二十岁以上的那些男子全部都死在旷野，那这些都是在这四十年中啊，当初他们是二十岁以下的，然后在四十年中他们慢慢在旷野长大的这一群人。然后摩西就说，我来给你们讲讲以前发生的事情。说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人变得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神教导我说怎么样来管理你们带领你们。那第九节开始我跟大家读一下啊。摩西就说，那个时候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到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啊，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对，人多是神的祝福啊，赐福于你们啊，增长是神的祝福啊。第十二节，但你们的麻烦，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很麻烦？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大家看看这个首领的条件，有智慧有见识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为众人啊，为大家所认识的啊，这跟后来他们新约时候拣选那个执事啊，使徒拣选执事一样的道理。说那个时候的条件就是说，就是大家所共事的啊，然后有圣灵在他里面，有智慧的，可以做这些执事。讲的是一样，有智慧有见识啊，他的智慧跟见识，弟兄姐妹，不是说他很聪明，他的 IQ 200，不是这样的。圣经每次讲到智慧的时候，就是说他一个人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这个叫做有智慧。说这个人他能够从神的眼光看事情，他就叫有智慧。如果只是从人的眼光来看，那是没见识、没智慧。但是他听神的话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然后这些领袖他可以从神的眼光看事情。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有智慧。有智慧，然后为众人所认识啊，就是这两个条件。第一个，他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那另外一个条件是为大家所认可的，这样的人可以来做你们的首领啊。第十四节，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你们自己人嘛啊。你是哪个支派的，我就派你们，是你们自己支派的人，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啊。你们各支派的首领啊，照你们支派立他们为官长，然后你看这个分层负责嘛啊，有什么呢？千夫长管一千个人，百夫长管一百个人，五十夫长十夫长，一层一层的下去管理你们。第十六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就是这些官长啊， 说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下面那句话是与同居的外人，不是以色列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17节啊，17、18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都吩咐你们了。
你看神的方法跟神的原则，这方法很简单，就是分层负责，一层一层向往上负责，最上面的他要向神负责。然后那个原则，你看一看，这个原则是按公义来审判，不管是你们自己在那里出的事情，或者是跟外人争讼的时候，你都要不看人的外貌，不看他是什么人，按公义判断。我打个现实的比方，我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的，然后台湾来的人跟大陆来的人起了争讼，然后这个审判官是从台湾来的，不必讲了，这件事情一定是台湾来的对，不是，不可以按人的外貌。反过来说，如果审判官是大陆来的，不必说了，这一定是大陆来的对，那人会不会这样做？一个是 UCLA 的，一个是 USC 的，这审判官是 UCLA 的，两个人吵到他面前，不必说了，这一定是 UCLA 对。那如果反过来，那审判官是 USC 的，他一定有偏见，那也不必讲，一定是 USC， 绝对是对的。神怎么说呢？听讼的时候不可以看人的外貌，不可以分贵贱，不可以惧怕人，只要按着公义判断，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这件事情显出神的属性来，这件事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审判必须是公义的，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那这个原则就是你从这个原则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看这一切的人就是会看这外貌，你是属神的人，做到绝对的公义，完全是看事情的本身该怎么做怎么做，因为审判属乎神，神是公义的，所以审判就必须是公义的。所以一开始先把内部就这样子，把整个的以色列人内部都治理得很好，先安内后攘外，先把这民族的内部就照着神的方法跟神的原则弄好了之后，然后他们可以说向外去扩展。那结束的时候，我要读一段的圣经，然后读我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就是把整个的生命记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我先读这个圣经，圣经是出自于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因为今天是生命记的一开始，我多花一点时间在摩西的身上。摩西这个人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你看到摩西就是看到一个信心的画像。我读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就是为主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当年教旧约读经班的时候，曾经在生命记的前面写了简单的一段话，我想在今天结束的时候读一下。这是我根据自己读经的心得，我里面引用一些生命记的经文。 然后根据那个背景想象出来的一个画面，我想借此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啊。我给这个题目啊，这段话取个名字叫落日余晖，因为摩西在他人生的最后的尽头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话，落日余晖。约旦河东摩亚平原出埃及之后第40年的冬天，淙淙的河水，徐徐的凉风，落日的余晖照着以色列人，竖立在平原上，表情专注地望着摩西。他们望着摩西如同一群孩子望着父亲，就是这摩西，当年他们年幼的时候领他们出了埃及，行了大神迹，颁布了神的律法，建造了永生神的会幕，40年来陪他们走着旷野路。如今他们父兄那一代的人都照着神所说的一一倒闭在旷野，可是摩西仍然健在。这老摩西120岁的人了，精神仍然旺盛，声音仍然洪亮。如今摩西站在前面，手中握着那跟曾经分开红海的杖，右边站着大祭司以利亚撒，左边站着约书亚，一字一句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一日又一日，摩西在平原上向以色列人讲说神的律法，40年来他们跟着摩西，时常听到他的声音，可是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不多了。不久之前，摩西当着会众按手在约书亚身上，正式拣选了他做接班人。他们也都听说了，神不许摩西过约旦河，可是如今他们就要过河了，而摩西不得过去，难道神要接他走了吗？他们不敢再想下去，只是万分珍惜地倾听着摩西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摩西转向约书亚，注视着这个紧紧追随自己40年的人。想到约书亚艰巨的责任，摩西不禁将手放在他的肩上说，约书亚，摩西我在。约书亚哽咽着，心知再也见不到摩西了，如同以往那样的回应。摩西说，你当刚强壮胆，你要和在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淙淙的河水，徐徐的凉风，落日的余晖照着。摩西说完一切的话，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无限慈爱地望着神的百姓，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摩西转过身来，扶着杖一步一步登上了尼波山。在生命记结尾的时候这样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赐下信心的榜样摩西。我们读到摩西的事迹，我们就为有这么一位有信心的人来感谢主。如今也是求主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拿出信心来听神的话，谨守遵行。也是求主照着你的应许赐福给你的百姓，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他今天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什么，所面对的是什么，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来听神的话，因此而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